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三节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，耶稣是北方加利利人，来到约旦河。感谢主啊，耶稣来到约旦河就要受洗，就要听上帝的话。后来他也从北方的加利利来到南方的耶路撒冷，也是等于要受洗，就是要受十字架的痛苦，都是要顺服上帝。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十字架，和基督徒的受洗和十字架有同样的意义，不过耶稣的受洗有更强烈，替我们代赎。我们的受洗和我们的十字架总是先想到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，但是也有那种十字架的对付。他要来要受洗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受洗，我们都好高兴，我们庆祝，我们欢喜，这是对的，因为这真是永远的福分。但是也要告诉他很清楚，你受洗也等于要开始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也会在肉体中有很多的艰难。好，耶稣来见到了约翰，他就要受他的洗。我再一次讲，这是耶稣工作的开始，也就是耶稣要在众人面前跟我们一样见证他要开始顺服上帝了。耶稣在受洗之前也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人子，但在受洗之前圣经都不怎么记载他的生平。那30年除了12岁到耶路撒冷以外，其他都没有怎么记载。12岁到耶路撒冷的那件事跟后来的事情也都是一样，预表一件事，他要遵行他天父的意思，那么那就是十字架，那就是受洗。耶稣要来受洗，约翰就拦阻他了。各位，如果耶稣今天到我们这里要受洗，我们当然也要拦阻他，因为我们要想什么叫做受洗。我们一再讲，受洗的意思就是认罪悔改，最基本这个意思，认罪悔改。耶稣没有罪，他干嘛要受洗啊？那么你说，那耶稣受洗大概就不是认罪悔改吧？耶稣受洗的意思就是他要从今以后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了。这个也是，是有，他要信靠上帝。但是如果信靠上帝，跟随上帝，他为什么要有这种一般人都认为的是一个罪人才需要做的，就是悔改呢？耶稣的确没有罪，所以他不需要悔改。但是记得，耶稣来到人间，他就是要代表也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的愤怒。因此耶稣如果要代表和代替世人，那么他就要从他工作一开始就跟世人认同他要来受洗。不是说耶稣有罪，而是他在代表世人也代替世人受罪恶刑罚的时候，他的确就是一个罪人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更明确了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神使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。那么这个都在他受洗的时候就开始了。那么施洗约翰还不明白，我们今天也不太明白十字架的爱有多大，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来使我们的主耶稣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和咒诅。施洗约翰觉得耶稣很圣洁，所以他不敢要耶稣来受洗。还有一个理由，受洗我们刚才讲过是表示认罪悔改，然后从今以后跟随上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我刚刚有讲，从神那边来讲是要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所以洗礼完了你成为基督徒，你真是蒙福的人。不过你受洗是施洗约翰替你受洗， 你蒙祝福也是借着施洗约翰，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讲一句话说，临洗的人是比那为他施洗的人要小，从来位份大的替位份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理，这是希伯来书的话。所以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要来受洗，一方面觉得他没有罪，不能替他施洗，另外一个施洗约翰比耶稣小啊，他怎么能让耶稣得到祝福？他应该让耶稣来祝福他的嘛。所以他就禁止他说，我应当受你的洗，我应当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我应当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的祝福，我应当靠着你的恩典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我的洗呢？不配啊。各位，用我不要讲耶稣，就讲教会里面，你们是牧师替你们施洗吗？你们什么时候替牧师施洗过吗？牧师那么大，我们那么小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怎能替牧师施洗呢？那你懂这个，你就知道施洗约翰拒绝替耶稣施洗，因为耶稣比他大太多了。这个是施洗约翰在圣灵光照下看到的真理，他知道自己不配，他知道自己替耶稣提鞋都不配，他知道自己不配替耶稣施洗。因此你记得耶稣就怎么说他，耶稣说，妇人所生的兴起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，越谦卑就越被主提升，越骄傲就越被主贬下。我们感谢主，施洗约翰有这样的看见，愿我们也看到这一点。我们不仅不能替耶稣施洗，实在说我们不能替耶稣替上帝做任何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。但是感谢主，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们就凡事都能做。我们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就来服侍上帝，我们服侍上帝的儿女。好，施洗约翰的谦卑反映出耶稣更大的谦卑，他是觉得自己不配，但他真的是不配，但是耶稣可是配，配得一切的荣耀。但是他所配得的一切的荣耀里面，也就像亚当在骄傲中失去，亚当在不信靠耶稣，不信靠上帝的话里面失去了救恩，失去了荣耀，耶稣在降卑当中得到了一切的荣耀，也替我们得到了荣耀。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劝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这样的心就是怎么样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这个奴仆就像一个人，一个罪人一样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，道成肉身，身在马槽木匠之家，这是一点。30年不出声音，就默默无闻的在拿撒勒长大，这也是一点。在他出来工作的第一件事，不是被人欢呼拥戴作王，而是去像一个罪人一样的施洗，这又是一点。他自己存心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从他的受洗就开始表明了。哇，好伟大，耶稣的道成肉身和耶稣的受洗和耶稣上十字架都是一样的爱，一样的谦卑，只是一个比一个更强烈的表现出来。基督徒也要走这样的路，愿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更有主的喜乐能力荣行，但也总是借着十字架的谦卑的态度得到的。施洗约翰说，我不能够让你被我洗，我应该被你洗。耶稣说，你听我的，你暂时许我吧。耶稣来到人间，他也是暂时的，33年就又回去了。当然这33年里就成就了永恒的工作，因为在永恒中就是上帝的旨意。但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照着上帝在人间所立的方式来做。我们要尽诸般的义，上帝要我受羞辱，天父要我代表人， 我就真的要像一个罪人一样受洗，我就真的要像一个奴仆一样取了人的样子。那么我们应当这样做，这叫尽诸般的义。小字说诸般的礼，好像礼节上他应该受洗，当然义是更好的一个字。诸般的义，义总是因信而得的，顺服上帝而得的。在顺服上帝而得以后，我们才能够靠着因信靠上帝而有的律法的义。但是这总是来自信心的义。耶稣这里是信靠顺服，他的受洗就是信靠顺服，显出他真是一个义人，也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一样，也是因着信靠顺服显出他真是一个义人。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都受这么大的羞辱委屈而显出他真是义，我们更应该这样。于是约翰就许了他，因为约翰是神的仆人，他知道应当要受耶稣要受诸般的辛苦艰难，他就许了他。施洗约翰就替这个本来没有罪的人施洗了。当耶稣受了洗，他就从水里上来，从水中出来。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很多，不仅想到洗礼的基本的形式应该是敬礼，我自己是受点水礼，我一般也给人点水礼。那么我觉得水多水少有没有浸下去其实本身并不重要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顺服上帝，这个重要。但是敬礼里面呢，的确有一种也有很丰富的意思。从水里上来，各位，从水里上来有得救的意思。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21节讲到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亏欠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。洗礼彼得在那里表现的跟死人复活一样，洗礼是从水里上来，死人复活是从地里上来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死了又活了。所以每次的洗礼都好像死了又活了一样，每个人我们与主同死，主为我们死，我们信靠他跟他同死，信上来的人就是一个活的人。洗礼在同样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那里讲到说，挪亚的方舟，各位，这也是得救哎。挪亚一家八口就是从水里，等于说从水里出来，不是潜水艇，但在那个大洪水里面，他们从水里出来，也是表示他们得救了。还有从水里出来的，你记得吗？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。那么彼得前书用方舟那里来讲到说，跟洗礼连在一起啊，就是一种得救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节讲到说，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在红海里面好像洗过一次，好像从死里脱离患难一次。那么另外呢，在云里就是他们在旷野40年跟随那云柱火柱走的时候，那么好像也更新了哈，认识了，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。当然云也好，海也好，火也好，这还是象征的，真正的我们能够更新重生，这是因着耶稣的救恩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也因着我们对他的信靠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想到好多哈，方舟，想到红海啊，想到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与主同死，然后出来就是耶稣的复活。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为他开了，水等于为他开了，他出来，然后天为他开了，天为耶稣开好。这个有一首中国的古诗啊，花今未曾缘客少，逢门今始为君开，那是指我的门开了，希望这个客人能够进来哈，为客人而开哈。 那么这里天为耶稣而开，天开了，天开了，在通常有几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上帝的祝福，譬如说马拉基书说到上帝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请福于我们，上帝就把天打开了，把那个福气倒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天开了也是指着说上帝要把很重要的使命给人啊，所以把天打开了。那么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51节，耶稣说你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的身上，天打开了，那么给人天打开了，好像把使命、把责任、把荣耀都加在人的身上。那么在后来耶稣的生平里面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形哈。主要就是马上圣灵对他说话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第56节，斯提反在死前也看到天开了，那里也是形容说这个他要得到的荣耀，天开了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0章第11节，彼得也看到一个神迹或者一个异象啊，就是他看到天开了，有一个物降下来，那就是神让彼得看到一个异象，也是让彼得看到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新的责任，或者神给教会的一个责任，就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。使徒行传第启示录19章第11节，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，然后他来征战，他来审判。因此天开了也是耶稣来到人间带来胜利，那是恩典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也还看到哈，这个雅各也是看到天开了，这都是上帝给人恩典，给人使命。不过天开了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天开了也有祸患的意思。上帝把天打开了，什么东西掉下来，倒下来了？硫磺火湖。什么东西倒下来？天上的水。在索多玛、俄摩拉还有挪亚的时代都有这样的情形，神倒下他的愤怒，神倒下他的审判啊。在生命记第32章第34节讲到，所有的灾难都积蓄在耶和华的府库中，他打开这些府库呢，打开这些窗户呢，就会把很多的灾难降下来哈。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，我们也常常看到耶和华把出了他的居所，然后就开始带来审判哈，像在弥迦书1章第3节就这样讲。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天开了，一定就是上帝把他的恩典、祝福和工作都加下来，加在耶稣的身上，也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我们信靠他的人再一次想到，受洗就是上帝把他的恩典、祝福、责任、工作、喜悦都加在我们的身上。当天开了，耶稣，这个他应该是指耶稣哈，耶稣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。那么当然这个他也可以指施洗约翰，因为施洗约翰也是看到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，他就知道这个人真是基督。我们不但是有神的灵降下，而且我们如果能够看到神的灵降在我们当中，那真是一个双倍的祝福。当然这都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肉眼。我们看到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就表示我们真是一个蒙拯救、蒙拣选的人。在这里我要谈一下神的灵降下来哈。施洗是耶稣表示他对上帝的信靠顺服，是表示上帝的恩典临到他。然后最重要的，因为施洗嘛，就是我去施洗，受洗的人表现出他的顺服和信靠，那么上帝就要显出一件事，显出他的作为，就是把神的灵降下来。神的灵降在他的儿女身上， 这跟我刚刚讲到说，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被圣灵重生了，都被圣灵光照了，都被圣灵充满了，都被圣灵洁净了，有一样的意思。虽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被圣灵充满，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满有圣灵，但是总有圣灵的工作在上面。这个意义太重要了。各位，圣灵降下来哈，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，对不对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圣灵一工作，生命和创造就开始。创造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能分开的，所以创造不是只是天父，也是圣子和圣灵，因为神也用他的话就是圣子，也用他的灵就在水面上运行。那么在诗篇里也多次讲过，神发出他的气，神发出他的灵，灵和气原文是一样的，那么世界就受造。神吹气，我们就有生命力，吹气就是把灵吹进来，我们就有生命的力量。圣灵的降临就带下了生命，所以圣灵的降临固然我们刚才有讲，圣灵也是审判我们的，圣灵也是炼净我们的，圣灵也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，但是圣灵也是一个恩典。事实上神的作为，不管是审判，不管是焚烧，不管是赐恩典，对信靠他的人都是蒙恩的。他看到神的灵降下来，降下来就产生创造，那很丰富。降下来像诗篇里面讲到，这个大地就改换一新，那也是一个恩典。那个是在诗篇105篇104篇30节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上帝发出他的灵就更换了，更新了。这里既有创造，又有让我们圣洁。圣灵降下来有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圣灵降下来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些有血气的受造物，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有血气的受造物就像一个器皿一样，瓦器一样，本身没有价值，本身是无用的仆人。但是如果有圣灵在我们这些无用的，无用也是形容我们承认自己的谦卑的，谦卑的承认自己的无用的时候，那就有巨大的能力在我们当中。圣灵，灵跟血气，灵跟受造，那是刚好是对立的。那么你记得我们在旧约里面，新约彼得前书也引过，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七节八节，那里讲到说草第六节，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。血气也是上帝造的，但是血气呢就跟这些花草一样，虽然是上帝造的，但是神造他们，他们本身就是受造物，本身就有一天一定会凋残，有一天会枯干。要继续的有那个生命力的话呢，就要有神的话在里面，就要有圣灵在里面。圣灵让那个会凋残会枯干的，不管是借着圣灵的重生，或者圣灵常常在里面呢，就能够让它丰富，而且越来越丰富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，有权柄做神儿女的人，就是不是从血气生的，因为血气生的就会朽坏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那从神生的就是从圣灵重生的。圣灵的工作，上帝化的工作，让我们不像血气一样会朽坏。我们个人的生命是这样，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这样。求神让我们有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有永存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哈。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是越来越做事，越丰富越美好的。那么神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显出他的更新，他的重生，他能够做永远的美善的工作。在旧约里就有，约瑟有神的灵，所以他能够在患难中得胜。那么在 摩西管理百姓的时候，一个人管理不了，耶和华就说，你把那个70个长老哈带来，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呢分赐给他们。这个在民数记的第11章第17节，这些灵，这些长老有神的灵，他们就能够一起来管理，他们也能够受感说话。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也是有神的灵的，约书亚因为有神的灵，所以他也能够领导，这民数记27章第18节。然后你在士师记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神的灵常常降临在士师的身上，他们就大有能力，也能够管理了。这又是神的灵在有血气会朽坏的人身上的一个很大的恩典。虽然这个恩典包括在参孙这些人身上呢，就是暂时的。参孙其实非常属血气，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就有能力。我们今天在新约就希望不是那个暂时的有能力，而是圣灵藏在我们里面，满有圣灵。到后来撒母耳记上，我们就看到扫罗也是有神的灵，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人。而在撒母耳膏扫罗的时候，其实就表示一件事，他就要有圣灵，他就变成一个新人。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6节。那么后来当扫罗离弃上帝了以后呢，上帝的灵就离开了扫罗，然后就常常感动大卫。这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我们就看到哈。那么后面也不断的看到，那么神的灵在大卫的身上，那我们也看到常常在先知的身上，包括以利亚、以利沙的身上。当以色列亡国了以后，神的灵我们也看到在但以理的身上，使他在亡国的地方仍然做奇妙的工作。在亡国的预言里面，我们也看到说将来神的灵会普遍降在人的身上，让神的工作能够很丰富的能够彰显出来。这个神的灵的工作呢，普遍的降临呢，在以赛亚书有描述。那么我们很熟悉，就是以赛亚书42章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，那个仆人呢，神把他的灵赐给他，那个仆人当然就是耶稣，但那个仆人也是指信靠耶稣的教会，也是指旧约的先知和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。这个灵在所有神的仆人身上都产生奇妙的工作。以赛亚书11章第二节就开始讲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那么我们另外一卷书就是在约珥书里面也讲到说，神的灵在末后的世代要降下来，当然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更明显的显现出来。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也不断的降在教会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身上，神的灵降下来就炼净我们，得到能力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背十字架生活，受洗的生活，这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